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准点的打开收音机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一点到两点为您播出的五味杂谈。大家好，我是吉祥。这个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这个人厉害了，虽然今天没有我们可爱的菲儿姐和我们这个田大哥，但是我今天为大家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请到了一位这个骨科的名医，是来自我们中国大陆的，叫何天琪医师。何医师您好，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因为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个何医师的这个履历啊，我被一行字所吸引。这个是2011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何天琪医师呢，就作为了叫传统中医药疗骨法为这个四川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哇，这真太棒了，何医师。那这个我们的何医师呢，也是我们四川何氏骨科医院的院长，也是四川省的名中医。那何医师，您能不能再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关于就比如说您，哎，主要的这个专精于，比如说我当然不是骨科嘛，比如说专精于哪些项目啊这一类的？
啊，我呢是家里祖传，是蒙古族。
哦，您是蒙古族？
对对对对，
蒙古族啊。
那历史呢就追溯比较远久了。
嗯，
那是在清代进入中原的时候，都知道满族人是不多的，
对，
那是跟蒙古族联姻联合组织这个八旗子弟兵，有蒙八旗，有了满八旗，有蒙八旗。
对对对。
所以进驻中原的时候，我这个祖上就是在军中的医生。
哦，是等于是军医。
哎，
而且是从祖上一直就开始从事这个医疗，这个中医药嘛，对不对？
对对对。
嗯，
在中国那个历史上都是冷兵器时代。所以说军队里边受伤啊，除了刀剑枪伤，还是很多就属于这个关节啊软组织损伤，摔打碰撞啊，像蒙古族摔跤射箭啊。所以说军中的军医呢，在中医骨科方面是很有他的长绝的发展擅长。那就是随着这个清军入中原，是1644年，我祖上就到了中原。
哦，
在这个1718年呢，这个要安定平定四川。
嗯，
那么我祖上有随这个满蒙混合的八旗旅子弟的一个兵旅，到达了成都。
哦，
那个时候是总理总督成都的四川的，又大家都知道有个叫年羹尧，
年羹尧、对对对
对，那个四川平定安定以后，年羹尧就向皇帝上奏，就留下了这个2000多人，就是这个有医生啊，一些其他工匠啊，还有家属的啊，驻军的啊，就留下来了。在成都呢就建立了一个少城，所以有些到过四川的人都知道宽窄巷子。
哦，宽窄巷子
就在少城那个区域里边。
哦，少城区。
对对对。哦，所以我们家呢是这么一个简单说，是这么一个历史。
哦，这个不一点都不简单。你等于祖上跟我们算是半个老乡，因为我是东北人。
哦，
你是
那
属于蒙古人。但是一看，其实大家我们听众朋友看不到我们何医师的样子，但听他的声音其实很年轻。但是我今年
不年轻了，
可以简单透露一下，何医师可能有
78岁。
哇，已经70。但是你看这个样貌的话，跟我差不多，也就40来岁，一头黑发，非常精神。但是何医师，我再想问一下。那您比如说祖上就是当然就是从这个蒙汉一直到了四川，然后到四川之后，您这个从医有没有什么一些其他的经历呢？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呢？
在成都住了下来以后，我这个已经几代人了，一直就到我们都是从事中医骨科行医。那么历史上呢，中国这个农耕文化啊。早年以前呢，这个中医都比较规模小，都比较就是个人在办。
对对对。
那到了这个解放以后啊，逐渐的创办了中医学院、中医医院，那么规模逐渐大起来，有了系统的这种组织架构啊、研究啊这些。 那么我呢，家里怎么祖传下来呢？有我们的特长特点。
嗯。
病人呢，络绎不绝，说在医疗单位，在家里天天堵在门，晚上看到十一二点。
哇！
那这不是个办法喽？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啊，改革开放，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各自发挥作用，我就申请，个人来创办一个骨科医院。
嗯。
说起来呢就比较特别，1985年是全中国第一个个人筹资创办的医院。
哇，这个也很厉害，等于是全中国首家嘛，对不对？
对对，以前都是国家在办。
是。
一直到都90年以后医改，中国才百花齐放，各种医院的形式发展起来。
嗯，
当时我办的时候，全中国都还没有，
都是第一家。而且我看到这个介绍，何医师，您有很多学生嘛，而且这个学生是遍布于整个全世界各大洲、各大洋都有您的学生。
是这么多年呢，大家也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跟父亲家传的话，就行医就是50多年，
嗯，
快60年了，因为从小就在父亲身边嘛，当助手，小助手嘛，这样一路下来，创办医院以后，我的学生就集中起来了。那以后有了这样一个机构，在国际上在进行交流，有来学习的，也有我的学生出国到世界各地的，啊，那么也不光是我的出去学生，中国人到世界各地，也有外国的学生，
外国人学习我们中医，对不对？
比如说，欧洲。原来这个前苏联，莫斯科医学科学院，也请我去做过这个交流。
是。
那么他们这个医学院的这个就是这个莫斯科大学医学院的一个医师，叫沙里莫夫，他在我交流期间由他们政府安排的来这个听讲学习，他后来向他们政府申请。到我医院来学习了一年，回去以后又创办了这种他们叫做非传统医学的医疗中心。
哦，对对，因为这个我们中医跟西医又不一样嘛。
对对对，他们的传统医学是西医嘛。
对对对。
还有德国的啊，这些都有。
嗯，
当然主要的呢学生还是在我的医院里面。
是。
因为医院呢有200多张病床，
哦，
那是要有比较量大的医生才能接纳这些病人。
好的，好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就有福了。如果这个我们第一段呢，刚才是让我们何医师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身世，哇，真的很厉害，从这个中国的一路从北面一路向南，然后落户这个我们成都，然后又创办了全中国第一个这个中院。但是下一段节目您不要走开，我们就要问一问，哎，关于我们身边如何来这个保养自己，比如说骨骼的健康啊，骨骼出现问题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这个怎么办呢？好，我们进行的工商服务马上回来。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五的五味杂谈。今天呢这个在节目现场为各位听众朋友请到了，这个不容易啊，因为是从中国大陆不远万里来到我们美国的这个我们骨科的名医何天琪何医师。刚才上一段呢，我们听何医师讲了他从祖上是他本身是一个蒙族嘛，对不对何医师？然后从我们这个跟随着满汉的八旗子弟定居到了四川，然后在四川把这个中医我们尤其是骨科发扬光大。那这一段呢何医师我想问一下，就是真的为我们听众谋点福利，就是关于说你看现在这个比如说大家都玩手机看什么 iPad， 你像我那个我家小朋友每天iPad 不离手，但是有时候他看的时候呢，他就比如说拿着这 iPad， 他太重了嘛，他又抬不起来，他就只能放在自己膝盖上，然后结果头啊这个成天低着。你像我玩手机有时候也是看手机看一看觉得哇颈椎也酸痛啊，然后后面大家现在都流行什么富贵包啊这种。那何医师，如果在我们中医骨科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来注意一下，或怎么来这个防范一下或缓解一下这种情况呢？
这个现在工作的分工很细了，那么往往是一个单一的动作和姿势，特别你说的 电脑啊、手机啊、iPad 啊，
对，
其实包括现在人们通常说的蓝领，工作分工细了以后，在那个机器啊、台子面前也是单一的动作，一样的这样伏案，一个手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不停的重复。
机械的，对，他们说国内打螺丝都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不停的。
对对对，所以说这样的话，全身不平衡，出现了局部的劳损。那么局部的劳损也引起局部的组织循环代谢差了，就有淤积，就像你说的富贵包有的大有的小一样。
对，
那么这个呢，本身确实是骨科方面应该去研究和治理的，但是早年呢，这个骨科呢基本上以这个伤科为主啊，跌打损伤啊，
对
啊，在这个欧美这个运动损伤啊，那么这些呢，它不是一次损伤引起的，它是逐渐日积月累形成的。
对，
要从力量受伤它不算，所以我呢在祖传的基础上专门研究了这方面的骨科所面临的现代发生的这些疾患，所以我把它分成了骨伤和骨病两大类。
所以我们这个等于如果日积月累的话，这种就算骨病，但真的是不小心跌打呀、什么摔一跤这种算骨伤。
对对对，有外力造成这个身体的损伤，筋骨关节在骨科，我就把它称为骨伤。那么里边再细一点呢，就还有运动损伤。
对，
运动损伤呢主要是关节或软组织，它跟意外的什么车祸啊、工伤啊、骨折啊这种情况，又有它各自的特点。我年轻的时候管过十年的运动员的医疗，所以对运动损伤呢也是做了新研究。
是，
刚才回到说这个骨病呢，我的概括就是没有外力啊所引起的筋骨关节的疾病。
对，
那么就是有现在的劳损和人逐渐的老化退化，另外还有就是中医西医讲各种关节炎、
发炎了，
风湿啊、关节炎呐、甚至痛风也会引起痛风性关节炎。
哦，
这一类它都没有外力伤害它，所以我就把它归纳为骨病来研究。因为现在这样的病人呢、比骨伤的多得多
啊。对，
因为现在这个人们都比较注意保护，国家、政府、单位、机构也注意工伤的保护。
对，
所以你要说意外受伤。骨头断了的相对比以前就少一些，
是，
反而这种骨病就多得多了。
对，
那么回到具体说，因为很多我就举例说，比如颈椎病。
哦，对对，颈椎这个很
重要。颈椎病在医学上以前定性为是一种老年病。
哦，他说对，现在不能老年病了。
大家如果去翻翻这个医学丛书啊，以前叫老年病，现在不对了。
对，
现在到我医院来看病来治疗的学生都有。
对，
已经有颈椎病了。就是刚才这个你说的，小孩子啊，学生啊，
对啊，
他这个电脑、手机、iPad 啊，伏案嘛，低头工作，
对，长时间的。
刚才我说白领、蓝领都多了，那这个颈椎呢，它从大脑下来，它的神经啊，所分布全身，所以它可以引起很多很多的症状。
哦，
那么这个轻的呢，我们说在颈。两个肩之间或背心中间颈肩背这一个区域发生症状，颈脖子僵硬啊、疼痛啊、背上酸、背上痛啊、两个肩也难受啊，
对，
这都算个初期了。
哦，这还算初期。
对对对。
哦，
中期的话就开始明显的影响，一个是大脑的供血，
是
一个是两个手臂的神经。那么供血影响呢，就可能出现有时头晕呐、感觉这个脑子不好用，供氧差一些啊，这个手臂神经呢，就是手可能有时会有点抖，有点麻啊，不舒服啊，撑一撑好一点呐、那么这算是中期的了。比较重的呢，就出现头感觉晕晕的不够用，
已经开始
甚至出现晕眩、摔跤。颈椎病的晕眩呢和其他的不一样，它是瞬间的。有些得过这种病人，他们知道他们有这个。
就是突然间一瞬间发生的。
就是、一瞬间发生，那一瞬间他能够扶住东西或者站稳，过了他又好了。所以这个是个区别。
但这种也很危险了，如果一瞬间他旁边真的没有什么扶的话，
对就摔跤了，
就摔跤可能、
年轻还好点，老年人就不好了，
对，
可能就摔出问题。
是、
还有呢，就是影响这个神经系统，就除了两个手臂麻疼，我治过的病人啊，有痛得来这个手臂放不下去，因为他放下去呢，从肩这里手臂的背处神经就拉得比较紧，他已经产生痉挛疼痛，他就要想他放松。
是，
所以有个特点，有些颈椎病很严重的，他会把他痛那个手背放在头上去，掌心向下放在头上，他觉得轻松点。
嗯，
那么这种病理的改变呢太多了，我不讲那么多了。
明白，
就是为了让大家呢能够知道呢这个病影响很多，它影
响
全身，脚底走路像踩棉花一样，脚底发木发麻。但多数是影响上肢啊，颈椎、腰才会影响下肢明显。
嗯嗯。
那么颈椎这么严重呢，大家确实应该注意。那么我呢的意见给大家就是，这个是避免不了的，就是这种伏案工作。
我说实话，何医师，我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就是我现在比如说在电脑前面久了，包括我隔壁的我们 Jeff 哥，我的同事，他就觉得肩膀那种非常紧，然后头你就稍微转一下的话，也都会很痛。
对对对对，
就这种症状，现在还是初期的症状，但就要注意了，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人我说了这个工作，大家都知道，这种各种。阶层各种人都是在伏案是吧，在电脑前为主，
是
所以要注意嘛。简单讲就是说伏案工作避免不了，但是我们不要以此连续太久，
那连不能连续太久。
当然你实在是太忙了呢，忘了呢，这个中午间隔时间应该起来活动哈，但这已经不太科学了。科学的是自己要注意起来，甚至弄个闹钟，就是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哦，伏案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起来简单的做做伸展运动，因为要工作嘛，也不可能走开是吧？有些工作可能还有个休息地方，有些就没有，忙的就根本停不下来。
对，
那只有自己站起来做做伸展运动。这个伸展运动简单一点呢，就是。连同手背带动身体往后撑懒腰啊，
哦，伸懒腰的动作，
撑懒腰的动作，头颈一起，先向上后，略略向后仰一点，
头要向后仰，就是我那个，就是我把双手伸起来像伸懒腰一样，但是头还要向后再仰一点，
这个呢，每个人根据每个人的体能和年龄啊，年轻力壮呢，你可以摆背动作做大一点，
哦，幅度大一些，
撑展的时候把脚都可以垫起来，增强脚弓脚踝的力量。如果年纪大一点，体质弱一点呢，那你就要做温和一点啊。总的来说呢，就是把这个脊柱。的筋骨关节向后向上让它伸展松开啊，也就是说叫简单，有些人现在叫拉筋是吧，
拉筋
啊，这个呢不单纯是拉筋，是从解剖学上是让椎体前面的关节逐渐打开，
哦，
它的支撑是在后面啊，脊柱，你看那个解剖啊，它前面那个椎体是可以靠近，可以分开远一点，
是，
就是做这个动作最简单的吧。还有就是时间，二一个呢，生活要有规律。这个最好呢，就是说能够参加一些运动。
哦，平时要多做一些运动。
对对对对。
好的好的，那我们这个刚才何医师讲了这个，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在我们收音机前面，甚至在车里面开始做起了这个拉伸运动。不过不要紧，我们马上要进小段工商服务，回来会继续跟我们的何医师来询问一下，哎，如何来保护。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五的五味杂谈，我是吉祥，然后在我对面的呢是我们来自于这个中国大陆的非常著名的我们的中医，来自于这个骨科中医世家的我们的何天琪何医师啊，这个今天太棒了，何医师您到我们节目现场来给我们这个很多帮助，尤其是刚才讲到说如何来预防这个颈椎病，不能久坐呀，然后进行一个拉伸啊，对不对？那何医师，我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也是替我们听众朋友来问了，那如何来就是保养，或者说来，因为我们知道大家知道一说保养，哦，可能是什么皮肤保养啊，然后我们的什么身体吃个什么维生素啊，但是骨骼这种我们看不到，只能摸得到看不到东西，该如何保养一下呢？
哎， 这个骨骼的保养呢，保健呢也非常重要。
对，
因为它是人体的支撑。
啊，对，
而且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工作又忙，可能会忽略。但是这个时候不保养好呢，老了来呢，骨质就比较脆弱了。
嗯。
那么怎么样保养呢？那么大家都知道，骨头呢是有很多矿物质，以钙为主，还有很多微量元素。嗯、那么人呢，后天就是吃或睡觉。
哦，
哎，那么后天这两个东西呢非常重要，睡嘛就自己要去安排自己的时间了，
就保证睡眠的时间的充足。
对对对，
嗯，
睡眠的时间充足或者包括睡眠的质量啊，
哦，质量也很重要。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营养的补充，
嗯，
那么以我的观点呢，就是在青年壮年的时候也很忙也很累，那要身体好一定要。吃好，我这个整体观念呢，我就觉得是什么都要吃，
嗯，
不能偏食，
不能偏食，
这个就很重要。
对，
啊，不要凭兴趣。另外呢，就是这个含这些钙啊、这些蛋白啊、营养补充的东西呢，尽量注意要多吃一些，
比如说牛奶呀、什么鸡蛋呐、
牛奶、鸡蛋这些基本的嘛。
是。
这个人们吃海鲜呐、鱼类、虾类呀、特别要有一些说不要吃油炸的，对。但是呢，如果从补钙来说，烤的、油炸的，只要不要过，那么这样再加上一点醋啊，我们糖醋鲤鱼啊、
糖醋
鲫
鱼
啊这些
肉这些。
它油炸以后或者烤过以后，再有醋在里边，它就容易吸收含钙啊、含微量元素的东西。那么现在科学很发达，大家在这个网络上、手机上、电脑上一查都查得到。那么就是关键是你自己要坚持。吃什么我看都懂，大家去查一下都懂。
对，但是
就是你吃不吃很重要，
做不到。哎，对
对
对。
那么一个是这个睡觉或吃东西，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晒太阳啊，还有运动很重要。这个运动员的骨骼或没有这个参加运动的骨骼的大小、发育、生长，以致骨膜的韧性都不一样。特别这个像过去练武术，我从小练功。
对对，我看了何医师介绍说您是这个从小习武，但是您是习比如说哪方面的武术呢？是什么什么拳吗？拳法吗？还是什么？
小的时候呢都练刀枪剑棍拳。那么随着这个工作以后，那就是家传的养生的这种跟气功相应，就是动静结合啊，以动作来引导这个意识或者叫气嘛，
是
一套练功的功法。
就是说这个也当然这个功法也是运动的一种嘛，
当然都是运动的一种咯。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也要练一些力量，也要活动一些筋骨关节，压压腿啊。以后呢自己的爱好从足球啊、篮球啊，慢慢随着年龄，到现在呢，我就主要是只打网球。
哦，打网球。
对对对，
我有一个那个不好意思，那个何医师，我再打断您，就是说我有一个同事啊，他也是我们主持人，他很喜欢打网球，但是那天呢，他来到公司之后，我就看到他这个在胳膊这边呢贴了一个那个胶布，我说怎么了，丽亚姐？他说网球肘，这个网球肘真的是打网球的时候才会有的吗？还是他是怎么产生的呢？这我替他问一下。
网球肘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关节的劳损，就是肘关节啊，手肘，手肘的靠拇指这一侧呢，这个关节发生疼痛呢，这里啊，通过统计学，网球的发生率比较高，那么在运动医学里边把它定成网球肘，靠内侧就是后面靠小指这一侧呢，又定性为叫棒球肘
啊，棒球，
但是不是说只。有打网球才会得，或者是有打棒球的会得，只要这方面造成这个局部的劳损，它就会发生，其他的工作一样的会引起，那么这个跟打网球的动作姿势发力也有关系，要做调整，这个讲起来很细，你发力的动作方向理想方向调整一下， 哎，它就容易好。如果严重了，当然在991用点药。
是，
我那里因为我管运动医疗很多年，年轻人这方面是很多的了。
对。
那么刚才说到年轻人的这个筋骨关节的保健呢，
嗯，
所以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呢，也说到锻炼非常重要。
嗯，
我看到现在好多年轻人锻炼是比较差，
对，
特别是一女孩子有追求这个身材啊，瘦小啊，
对，现在
那不对的哈，
喜欢那种白瘦幼，
那
不
对的，
不晒太阳然后又瘦，
对，身体不健康。
是。
另外呢，我这个中医骨科呢，也有一种整体观念，
嗯，
就是说什么都还离不开这个心情情志。
哦，
特别是青年人，这个到中年人，工作非常忙啊，各种压力，
嗯，
不管工作上、社会上、家庭，可能有时候心情就不太好，
嗯，
抽烟呐、啊、喝酒啊，这些都要有节制，要让自己的话，这个情志安静、喜悦才好。
嗯
哼，那我年轻的时候创办医院，我自己真的修医院，我也抽过几年烟，
嗯
啊，我这个少数民族，我也喝了几十年的酒，
对，蒙，
但是我就有两句话，
酒，对，是
这个人家说借酒浇愁，
哎，
我的话就是抽的时候不喝酒，
哦，抽的时候不喝酒，
哎，抽烟是为了提神恢复疲劳了恢复精神，
嗯，
那我说的是就是疲劳了不抽烟，
哦，
我抽烟在疲劳的时候我不会用烟来提神，
是，
喝酒也是这样，我要愉快高兴，不是去浇愁，
嗯，
我总结这个意思呢，就是大家这个心情情志也是很重要的，
嗯，
不管说到骨头也好，身体任何疾病也好，
嗯，
身体健康也好，这个是第一，离不开，
因为身体是一个整体嘛，
哎，
它从内而外或者从精神的话，其实会整个会帮助整个身体来恢复。
对，
好的好的，那这个非常感谢何医师到我们再精彩的工商服务。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五的五味杂谈。今天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有福了，因为真的是很难得，我们请到了一位从国内来的这个中医世家，我们的何天琪何医师。我相信听完刚才这个三段节目，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开始想说，哦，那我要开始注意我的作息，注意我的这个工作时长，然后常常伸展。那我们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呢，何医师都是年龄比较偏大一点的听众。那对于这个中老年的这种骨骼保健，你有什么建议吗？或者平时，哎，我们该怎么做，或者有些什么这个动作呀，可以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让我们骨骼更健康呢？
好，老年呢就是最怕摔跤，
嗯，
那么怎么样预防呢？就是一个是自己要强健，
嗯，
因为到了老年呢，这个肌肉体能的衰减是比较快的，
对，
不动呢，隔个半年一年自己都觉得，这个体能活动能力，关节功能呢，都好像就减退一些了。
对，老年说什么身子骨什么跟去年一比不一样了，什么大不如前了。其实可能这是半年真的没有什么太多运动。
对对对，所以说呢，老年呢，这个要避免这个体能下降、体质下降、筋骨关节不灵活了、僵硬了，那么这样呢才能够减少摔跤。那么怎么样做到呢？这个呢就是要贵在坚持。
嗯，
要循序渐进的锻炼。
哦，真的要锻炼。
对，
那什么锻炼会比较适合这些老年人呢？
老年人嘛，这个其实就像这个每个人的治病也好，保养也好，保健也好，
嗯，
个体差异都很大。每个人呢，根据每个人的体能，
哦，要根据自己的体能来，
对，你就包括先天基因、关节的角度，每个人能够屈到什么角度，撑到什么角度都有差异，
嗯，
所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啊，循序渐进的逐渐增加这个锻炼的角度啊，锻炼的量。这些年嘛，那个八段锦比较流行嘛。
哦，八段锦，
对，但是我呢就主张是多种多样，
嗯，
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不管是做运动也好，做操也好，做这个我刚才说八段锦中国的传统一些练功的功法也好，
是
啊，甚至还有一些老年比较喜欢跳舞也好，
嗯嗯嗯，
都好。但是呢就是说要掌握度，
嗯，
啊，有些喜欢跳舞跳到最后就到我医院来一病来了，
啊，
这个膝关节不行了，积液了，肿了，出水了，
对对对，
所以说一定要掌握个度。 根据自己的这个
自身的身体状况，
自身的身体状况，掌握度逐渐增加。还有嘛，就是说游泳，
游泳这是一个好，
老年人也比较好，所以有的这个国家发达的，经济也比较好的，那么主张老年人到这个室内游泳池也不那么冷，就游不会游也下去，在水里做操，靠水的浮力来使膝关节减少压力。但是呢，我就给你提醒一个，全世界任何室内游泳池，它的水温都是20多度，超不过30度。
是
人的体温呢是36度多，老年人更怕冷，寒冷一点。所以说是游泳一定要先热身，游泳不要在水里老泡，它的温度低得多，你要游了就起来，甚至去热一热身体，比如桑拿一下，蒸一下，
是
啊，活动开筋骨关节，早点穿上衣服，要不然可能又受寒受凉了。
这个很重要，其实对，因为很多老年人可能在比如说游泳池里跟朋友一起去聊，在游泳池聊上天了，但是其实这样对身体其实更不好，
对
因为水池的温度
相差10度左右啊。那个温游泳池室内的只有20几度，
是
所以它温度低一些，毛孔也容易收缩，不好排泄，所以游泳的人有些人不注意，好多年下来啊，他长胖了。也是这个原因。
对，就是说你在水里还是要动，如果不动的话，就赶紧上到岸，
及时起来
，然后把身体擦干，甚至汗蒸一下。
对，把温度提高起来，甚至出出汗，因为人呢、除了大小便排泄，当然还有五官就不说了，很少。更多的是用汗泉来排泄排毒。所以说出汗是很好，运动就是要出汗。
要出汗。
所以老年人呢，除了做运动而外呢，刚才说到睡觉啊，这个饮食补充啊，对钙方面有补充的、晒太阳啊，这些都去好好做。那么至于摔跤的问题呢，自己呢多做一些运动，帮助自己不容易摔跤。
是，
比如说每天把这个脚踝关节啊，脚就是最下面这个大脖子这个关节，
脚脖子，我们俗称叫脚脖子，
脚踝关节或手腕关节、手指关节、脚趾关节、
手腕子，
你只拿个3-5分钟旋转活动啊，撑曲，每天做一做，就加强了这两个主要关节的强度，你就不容易扭伤。老年人摔跤，首先往往可能脚先扭着，撑不住了就倒下去了。
对，
这个看起是小，其实帮助很大。
是。
另外一个呢，如果身体体能比较好呢，起床啊，这个睡觉啊，在床上滚一滚，蜷着身体。
哦，在床上滚，这是怎么个就是直接滚来滚去那种？
对，把身体一个是侧滚，一个把身体蜷起来。不管是侧滚、斜滚没关系。滚一滚就是形成一种肌肉身体运动系统的一种记忆，就是一摔下去。就知道滚动，知道全身，把身体蜷起来，这样就很不容易造成严重的骨折。
哦，这个很重要，这个再跟听众朋友这个讲一下。刚才我们何医师讲的是，最好的话是手腕和脚踝每天运动一下，然后呢，就是在床上你可以滚一滚，而且可以蜷起来滚一滚。这样的话，一旦你可能遇到摔跤的状况的话，你会有下意识的进行一个保护的动作。哎，这里注意一下，这个何医师讲的是一定要在床上滚哦，再注意不要这个滚到地下去了。哇，太棒了，谢谢何医师。
因为平时呢，不是搞这个中医骨科啊，搞运动医学这些，我在研究这些呢，不会想到这些简单的，但是它很有帮助。
但是
啊，因为老年人如果直直的侧面倒下去，或者后面坐下去，就可能造成最严重的股骨筋骨折。股骨筋骨折就很容易出现股骨头坏死。所以这个呢就一般都是手术了，换假体了。
换假
体。换股骨头换关节了。这个手术也辛苦也大。有些老年人有内科疾病，甚至这个手术根本做不了，下不了手术台。
对，很多老年人可能一摔之后就再也起不来了。
对，
就是因为这个。
往后面一坐啊，不会这样滚动蜷着身体。就可能摁摁的坐下去，
对，
这个冲击力就造成腰椎、胸椎压缩性骨折，甚至压缩的爆裂。因为在我医院住院的这种病人很多，我们都要一个治好，要跟他们交代以后要注意这些事项。
是，那还有什么其他我们可以预防或者注意？再有一些其他运动吗？可以是，我们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运动方面呢？ 刚才我都说了几个方面，
对，
那么老年人呢还是就是多撑展这个四肢和脊柱，
撑展
的运动，
伸展的运动，
对对对，
嗯嗯，
这个因为老年以后呢，筋骨关节就开始发紧，甚至开始收缩，
嗯，
所以打不直，打不撑，
对，
那么就使这种畸形越来越重，那么它所压迫的东西就越来压得越严重，
嗯，
不管是颈椎、腰椎啊、膝关节。所以多做撑展的运动，根据自己的这个
也是类似于像是比如伸懒腰这一类的运动嘛，
对，这个嘛，
扩胸算是伸展运动吗？
都是，因为刚才说撑懒腰呢，主要是帮助年轻人、中年人、忙的人呢，就简单的做做。
嗯，
老年嘛，已经退休了，时间多了。
哎，
我说的做撑展的呢，就是跟你平时弯着背、低着头做事，手收起来做事，
嗯，
因为手做事一般都往中间包啊、拿啊、提啊，是吧？
嗯嗯，
都在前面，不会在后面做事，操作不了。
对，
所以说就要多做反向的撑展、舒展运动，
反向
使这种老年的这种老化现象减轻，
嗯，
或者是预防，你就不会那么弓腰驼背，不会那么严重。
明白。好的，好的，太棒了！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何医师来到我们五味杂谈节目现场，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了太多太多这个关于骨科，关于我们自己骨骼身体健康的一些知识。然后呢，这个也希望大家今天是周五，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